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把我们召聚到你面前来领受你丰盛恩典的主。我们知道主，你让我们每一次聚集，你的意思都是好的。求你将你丰盛的恩典浇灌下来，将你的爱浇灌下来，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心里得自由，使我们灵里得刚健。求主加恩，求主赐福，也特别求主祝福我们今天讲台要分享的这些真理。主啊，祈求你引导，使讲台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使弟兄姊妹同得造就。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都被你的圣灵所引导，我们可以越过人，看见你，可以明白你的真理，可以得着最大的激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今天过来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一段的圣经哈，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三十九章哈，创世纪第三十九章，我就想分享这个约瑟下监这件事情哈，约瑟下监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三十九章，好，我们不把整章的经文读了，因为我相信这个故事很多弟兄姊妹都哈曾经读过哈，那么我们就读两节的经文哈。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就是创世纪三十九章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好，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十好到二十一节，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好，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好，那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哈。我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呢？因为我想分享几个真理跟大家。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其实这个约瑟下监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就是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约瑟被他的哥哥们陷害，对不对？然后他哥哥们把约瑟丢在坑里，本来想杀他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没有杀约瑟，那他们呢就把约瑟给卖到埃及去了，是不是啊？卖到埃及，然后在埃及这个做了奴仆，做了奴仆。我们知道这个三十九章这里面呢讲到说，约瑟到了埃及以后是到了一个人叫波提乏的家里面，但是约瑟呢，因为有上帝与他同在，他这个人做事聪明智慧，是吧？然后呢又忠心，所以呢上帝使他所做的都顺利，所以这个波提乏就很器重他，就让约瑟呢管他家，做了其实做了管家了。本来看来约瑟的生活这有所起色了，结果又发生一个事情呢，就是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约瑟，结果呢约瑟不干，对不对？结果波提乏的妻子又诬告约瑟，结果约瑟这个我们看到就把他下到监里了。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约瑟下到监里面，是不是只是关在监里面关了，比如说关了半个月一个月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他约瑟在监里面关了多久大家知道吗？其实约瑟关在监里不是只是关了十天半个月，因为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其实约瑟在监牢里面可能至少关了两三年。好，他因为这里面讲到后面那一章就讲到说，约瑟不是关在监里面有个酒正是吧，还有个善长，这两个人都做了梦，跟约瑟去讲我们做了啥梦。约瑟跟他讲，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约瑟第一天进监狱，他是在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两个把他的梦都告诉约瑟，约瑟跟他们讲解了。然后酒正后来放出去以后，真的按照约瑟所解的梦，这个酒正就高升了。高升了以后，这个酒正就忘了约瑟，对不对？那后面的经文讲是过了两年，就酒正高升了两年之后，酒正才想起他，是不是啊？所以约瑟在监狱里面起码待了两年多，甚至三年的时间。
酒正把他忘记了
啊，酒正把他也忘记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去讲什么呢？就是你去看，就约瑟这是被冤枉下的监牢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有的时候希望说，应该约瑟很快应该好起来哈，状况好转，但没想到他状况没好转，是吧？去被卖成奴隶，本来是那个时候在他的兄弟当中最近钱的是谁呀？就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最近钱的是谁啊？最近钱的是约瑟，对不对？结果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了，然后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了，好不容易这个家族喜欢他， 想着他生活应该有所起色，对不对？如果再做好一点，也许哪天家主也让他回一趟迦南地，可以找一找他爸爸，对不对？没想到又被人陷害，又落到监里了。落到监里面了，他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们想着坐一坐监，赶紧出来吧。虽然在监狱里面，这个上帝使他在这个监狱长面前蒙恩，是吧？监狱长没有难为他，很多事情都交给他管，但是住在监狱里还是比较惨的地方，对不对？那没想到在监狱里面还居然待了三年之久。然后出来，但是他出来以后做什么呀？出来以后我们知道就做了埃及的宰相，是不是啊？就做了埃及的宰相。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什么呢？就是我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真理。第一个真理呢，就是我希望大家我们去看事情的时候呢，越过人的眼见，去看什么呢？去看神所定的规律。因为如果按照人的眼见来讲的话，约瑟到目前的经历，这个叫做蒙福啊，还是叫祸不单行啊？如果按照人的眼见来讲的话，他叫大大蒙福，还叫祸不单行啊，叫祸不单行，对不对？你会觉得，你看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是不是十几岁，全家那么多孩子，他最好了，没想到，哎呀，被哥哥们陷害，是吧？然后拜到埃及了，好不容易家长对他挺好的，让他做管家，哎呀，以为该往上走了。结果又下去了，对不对？而且下到更低的地方，下到监狱里，下到监狱里面遇见酒正了，这是遇见贵人了，我们按照一般的说法，对不对？而且他帮了这个贵人很大的忙，结果贵人居然把他给忘了，而且还不是忘一天两天，忘了多长时间？忘了两年多。所以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来讲的话，约瑟的人生轨迹在这个时候叫做祸不单行，好像一路向下，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刚才让大家读这两节的经文呢？你会看到21节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是我们去看一个事情，因为大家要知道说，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看事情仅仅凭眼见，哎，高了、低了、富了、穷了，这个叫凭眼见；还有一些人呢，会总结一些规律，对不对？就总结规律的人比仅仅看眼见的人其实又高一层了，对吧？他就不是仅仅看说，哎，你不要仅仅看外表，你看这个人穿的衣服很普通，也许他其实胸中有韬略，是不是啊？其实你看不出来他可能很富有的，你都不知道的，对不对？不要看眼见。那么这个叫做一般人总结的规律。但我们说，我在这里讲的是说，我们还要去看什么呢？看神的规律。人总结出来的规律有没有片面性啊，弟兄姊妹？有片面性的。所以哪怕一个人七老八十了，或者我们说我们根据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总结出来的规律都有可能是片面，都有可能是错的，阿们吧。但是神定的规律会不会错？神定的规律其实是起本质性的最重要的作用，对吧？所以你看到约瑟，我们就说，如果你按表面来看的话，约瑟这叫祸不单行，一路向下。他的人生轨迹，明明爸爸最爱他，给他穿彩衣，看起来他是在众弟兄当中最好的一个，棒棒棒棒棒棒，一路在现象看他就往下走。你按照人总结的规律也叫做祸不单行，对吧？但是我们要按照神的规律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约瑟的生命他是不是在往下走。按照神所定的规律，约瑟的生命是不是从他离开他的爸爸雅各开始往下走呢？还是其实他的生命在往上走？其实是在往上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厉害的地方。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信耶稣以后，因为我们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什么东西？我们能看见上帝，阿们吧。不是说我们上帝成肉眼能看见，而是我们用心灵的眼睛能看见。我们看见上帝，我们也看见上帝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查考圣经，你知道吗？因为就像比如我举个例子，你看有些人炒股票啊，有些人做一些经济啊，有些人做各样的事情，做得好的人是不是不读书的人？做得好的人是不是就整天只是忙事情？绝对不是。做得好的人他就要明白规律，对不对？那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不是被律法捆绑说，哎呦，不读圣经啊上帝会打我啊。我相信你们听我讲到你就知道上帝不是这么严苛的，对不对？但我们为什么读圣经？因为我们读圣经就像那些会做生意的人，就像那些真正会炒股票的人，这就像那些真正会做事情的人，他经常会读，他说我要知道 事情背后的规律，我按照那些规律去做事情是事半功倍，对不对？我如果违背规律去做事情是事倍功半，正好相反，对不对？费了很大的力气事情做不成，但是我抓住规律了，我就很会做，对不对？比如说，哎，要做一个企业，我要抓住规律，我知道我该找什么人，招什么样的人来做我这个企业，对不对？我该找什么人做我的帮手，什么人跟我做合伙人，我就省劲儿啊，对不对？但你不懂这个规律，什么都自己做的话，你会累死的，而且事情也做不好，对吧？这个就叫做规律。而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是发现神的规律，神定的规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人研究出来的规律，它总是有对有错，总是有片面不足的地方，但是神定的规律是一定发挥作用。阿们吧。所以刚才大家讲的都很对，就是你按照人的观念来讲，约瑟一路往下，祸不单行，一直在下，但按照神的规律，我们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生命正在往上走。阿们吧。就我再举个例子，就像小孩子，我们当中也有些孩子，也有少年人，你看有些孩子，你按照一般观念他就在那吃，但是你只是看，特别是自己的孩子整天看，不觉得他长个子，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的这个朋友来你家，哎呦，三个月不见又长个子了，对吧？那其实是他内在的一些生理规律正在发挥作用，是不是？正在使他成长。那么同样道理，我们要知道神的规律他在发挥作用，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最起作用的就是神的规律。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看事情，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你看圣经里面讲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呀？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有一种属天的智慧，是一般人他研究马云怎么经商，研究那个诸葛亮怎么谋略，研究什么东西，但是他那里面缺了一个这个东西，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缺了一个对神的规律的认识，对吧？所以有些事情当我们抓住了神的规律，那个是最本质的规律。你一旦抓住那个，你就对事情的看法，比如说像约瑟，我相信约瑟，因为约瑟被哥哥们被卖的时候才十几岁，约瑟痛苦过没有？肯定痛苦过。他有没有急着想回家？肯定想回家，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约瑟又特别的安息，为什么呢？我就相信约瑟是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开始越来越多能抓神的规律，他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去做，神的意思是好的，神是要祝福，不单是祝福我，还要祝福我的全家，对不对？所以他才能安稳呐。你我们真的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是约瑟，被自己的亲兄弟出卖，是吧？然后差点被杀，然后又卖到埃及做了奴隶，然后又经历这些事情的话，叫按照一般的说法，心胸气量小一点的人受得了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疯都可能疯掉了，对不对？可能会疯掉了，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我们也会看到，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因为我辅导的弟兄姊妹比较多一点，有的弟兄姊妹，梁弟兄，我们不是信主的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其实这个时候我就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看现象了，你明白吗？我们就开始看现象，而忘记了你去看神的规律。你去看神的规律，比如说神所定的规律，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嘛呀？让爱神的人干嘛？得益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们读一读这个经文好不好？大家翻我们的圣经，就是新约罗马书第八章啊，新约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新约圣经啊，通用和合本的175页啊，175页啊。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好吧？我们读两处的经文，我们先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8节，哈，罗马书八章28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28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这个经文讲的好清楚了，神让多少事？神让一些事，神让某一些
万事。
万事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事？
所有的事，对吧？干嘛？互相效力，叫我们干嘛？
得益
得益处。哎呀，有些人说，哎呀，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梁弟兄，我爱主不够啊。你知道这里面讲的爱神的人是什么意思？他是来激励肯定我们的。因为如果论到爱主，圣经上都讲说爱心要常以为亏欠。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举手，我爱主爱的充分完全？没有人敢这样说，对不对？如果你按照那个解释的话，这节经文跟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关系，对不对？那他这里面强调是什么？是改变。我们从原来恨上帝的人，不会爱上帝的人，愿意变成爱上帝的人，是激励我们的。就是你觉得自己不好，上帝说你是爱我的，你明白吗？就好像两个人谈恋爱，两个人谈恋爱，然后对另外一个人有愧疚感，我心里觉得哎呀，我对他不好，然后对方就怎么说呢？哎呀，我知道你爱我，爱的不得了，对吧？你是爱我的人。上帝说这个话也是这样，因为前面讲了，我们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对不对？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哪里爱主，主说不，你们就是爱神的人，你们就是爱神的人。我负责什么？我负责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你们什么得益处，让你们得益处。然后我们再读一下经文，还是在罗马书八章，我们再读三十三节，好不好？三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31-3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31-3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用到约瑟身上，你去看一看。约瑟遇到的难处大不大？大。前面是十个哥哥抵挡他，后面是波提乏的妻子抵挡他，但是这个经文用在约瑟身上准不准呢？非常的准。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你明白吗？所以这个经文是不是只能用在约瑟身上？能不能用在我们身上？可不可以？哇，约瑟这么近前，我跟他差很远哦。是不是根据近前不近前用这个经文的？不是，保罗在里讲说，我们就把我们都涵盖在里面了。这个就是神的规律，你知道吗？你如果按现象，你如果看表现来讲的话，你说好多人能胜过我，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看现象能胜过我们的人太多了，是吧？但是神的规律说什么？神的规律说，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你看这样你就说不行不行，这个我搞不定，这个事情不行，这个事情肯定仇敌会得胜。上帝说我帮你，你知道吗？上帝说我帮你。然后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什么呀？后面说什么？岂不也把什么呀？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就是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是赐给我们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这里面讲的是万物都是为我们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这个房子，我们在这里喝的水，呼吸的空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见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是为我们而存在。那你说不行啊，梁弟兄，有些事情把我气得不得了，有些事情我觉得明明我就是受亏损，但是那个就是你总结出来的规律，和神的规律一样不一样呢？
不一样。
不一样。那哪个对呢？神的规律对，你明白吗？有些哇，有些事情把我气的，我觉得这些人太坏了。有些人逼迫基督徒，是不是太糟糕了？我觉得很不好，怎么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里面说的神是把万物和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就是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喜欢讲这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大家都有用那个钟，对不对？那个钟它能够所有的表针能够顺时针的准确的去走，钟表里面的齿轮是不是全部都是顺时针的？钟表里面的齿轮是不是个个都是顺时针的？还是有顺时针的有逆时针的？其实钟表里面的齿轮，如果你们拆开看就知道，那个齿轮有的这样转，有的那样转，才能把这个表轴转。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有些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你看起来是反的，其实上帝正在让他效力， 为好的目的来去服务，你知道吗？所以你一旦看开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就变得很喜乐了。为什么很喜乐？我们就变成说，哪怕别人来跟我吵架，哪怕别人做了好像像约瑟这样子被哥哥亲哥哥出卖，其实痛苦不痛苦？按一般的来讲，哎，他哥哥们做的这件事好事还是坏事？他哥哥们的动机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的动机肯定是坏的，这个大家可千万不要说，哎呀，梁弟兄今天读了罗马书第八章我懂了，然后约瑟的哥哥们是好的，你不能这样说，他们定义是做坏事的，他们是想害自己的弟兄，这是不得了的坏事啊，是不是？但是神使用这件事情让它变成为好事服务，对不对？为我们的益处服务。对了，就像我刚才说，你不要，你如果去钻研那个把那个钟表打开，如果你以为说所有的齿轮都要顺时针转才能让钟表顺时针转，你搞错了。钟表要顺时针转的话，要转得准的话，那些齿轮有的顺时针转，有的逆时针转，有的如果是以前那些机械表，你如果打开里面还有那些还有什么凸轮，对不对？还有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它各不一样的，对吧？你去看到有些甚至不是在转，比如说那个发条，它那发条就在那儿走走走，是不是？就在那儿重复，结果事情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古代其实冷兵器时代的时候最厉害的兵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对了，其实冷兵器时代最厉害的武器是弓箭。啊，弩，对了，弩箭那些。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箭或者这个弩要射得远的话，那个弦要往前推还是往后拉呀？而且越往后拉，往前射的力越大，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事情你看的朝着不好的方向在发展，但是按照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这是他们说的，这个叫做命运，这个命运你不说不好。但是我们圣经是不是说塞翁失马？不是，我们圣经讲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有些事情看着才朝相反方向发展，我知道正在拉这张弓，等这个手一松开的时候，箭就射出去。阿们吧。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事情，我们的行事为人和一般人就不一样。所以我遇见挫折了，我遇见痛苦了，甚至我遇见冤枉了，这个时候我不会像你看到中国历史上包括我们身边有的时候都有这样子，有些人因为被人冤枉气的精神都不失常了，对不对？但我们就一旦明白这个道理，我不会精神失常了，是吧？我不会气的受不了，我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是不是？谁是神拣选的人？我们呢？我们就是神拣选的人呢，所以谁能控告我们呢？你这样子你整个态度就不一样。但是你为什么有这个不同的态度？因为你抓的是神的规律，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你要抓的是神的规律。所以人总结出来的规律我们要不要去学？要。你不要骄傲，你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哇，梁弟兄今天听了你讲了以后，我们家其他的书我都把它烧了，都把它扔了，只留一本圣经。你千万不要这样子，这个不是圣经让我们有的态度。你其他书也要看，看完了以后你还要回到圣经去思考，哎，他这个观点好在哪儿，不足在哪儿，对吧？就像我们说中国古代总结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的，对不对？但是比我们的圣经差了一点。差哪里？因为他没有上帝的观念。我们说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而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他后面还有一句说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就你得了一个马你别以为高兴啊。所以他这个是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因果循环的这种观念，对不对？他会觉得福祸相依啊，得了福后面会有祸，然后经了祸后面还有福，所以是一个轮回的观念。但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讲，我们基督教说因为有一位至善的上帝，而且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所以他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这位上帝做事情的方法，他要使我们在其中干嘛得益处。所以如果我们讲的话，我们是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定是福， 塞翁德马呢恩上加恩。阿门吧，弟兄姊妹，跟他们不一样的，他们说塞翁德马焉知非祸，我们是说塞翁德马恩上加恩。因为什么？因为神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这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去抓住的，可以去晓得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说我们要用神的规律去看事情。那么我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二点就是回到我们的经文，我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二点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看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去看，会看属灵的趋势图。你知道我们一个人会做事情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仅仅看现象，那么他就仅仅说，哎，比如说，哎，今天股市涨了，今天温度升高了，这个只是看这个。但是更进一步的人要会看趋势图，比如说现在春节已经进入春节假期了，那么春节以后按照趋势，天气的趋势是一天一天的天气会变暖还是变冷啊？就越来越暖和，所以偶尔有冷的时候也不过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偶然现象，我知道它整体的趋势在往上走，对不对？然后过了六七月份以后，整体的气温趋势要慢慢往下走，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们对趋势的掌握。一个人明白趋势，就使一个人不被现象抓住。那我说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的，就是你要学会去看属灵的趋势图，你要学会去看属灵的趋势图。为什么呢？就我还用一个类比让大家讲啊，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我母亲是炒股票的，然后我跟大家去讲，就是比如说炒股的人是很讲他会要会去看趋势的，对不对？说这个股票啊，我看它的趋势是要涨还是要跌，是不是啊？我知道这个股票要涨，那么我现在买了我就可以等着，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它涨到一定的价位我再卖出去，怎么样？我就赚钱了，对不对？我就能发现它的投资规律，因为我知道趋势了，是不是啊？我知道趋势了，然后我一旦明白这个趋势，比如说这个股票啊，原来严重的这个偏低啊，我妈，因为我妈经常会跟我说这些，说这个股票被低估了，然后呢将来它肯定涨，哪怕它过程中有起伏，你担心不担心呢？你不担心，因为你知道说这个股票肯定还要往上涨，所以我就可以安稳。这就是趋势厉害的地方。如果你不懂趋势的话，你会看到哦，哎呀，这个下降了，赶紧赶紧就慌了。但你懂它趋势，你说这个不过是正常的调整，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会去看属灵的趋势图。我再问大家这个问题，约瑟的生命他是在从趋势的角度来讲，他是在往上走呢还是在往下走？我们现在讲往上走很容易，是不是啊？但是说实话，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将心比心，假设我们是约瑟，我原来做了异梦，然后星星月亮都围绕我下拜，结果我的哥哥们把我丢在坑里，商量着要杀我，又把我卖到埃及，卖到埃及波提乏的妻子又陷害我，又下了监牢。我们很容易根据现象会说，虽然我年纪轻轻，但是我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是不是？很容易这样子想的，对不对？我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你看看还没下到底呢，对不对？这个卖做奴隶还不单止，还下了监，下了监会怎么样还不知道，因为有些人下监他还担心监狱里面都是好人还是坏人，一般来讲监狱里面一般都是罪犯，对不对？万一哪天罪犯，哪个罪犯心情不好了捅我一刀怎么办？你有些人吓死了，对不对？他就担心死了。所以将心比心来讲的话，这个时候的约瑟要能够说相信自己的生命趋势是在往上走是很难的，同意吧弟兄姊妹？那我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其实就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也会遇见困境，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死因的幽谷，甚至说流泪谷。为什么叫流泪谷？就是像在一个谷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去，好为难呢。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生命趋势现在是在走下坡路呢还是在往上走，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同意吧？是不是啊？那这个生命规律到底是让我往前更进一步呢，还是 你看有些，你看一些新闻有时候也会讲说谁谁谁的哇黄金时期，是不是啊？现在是谁哪个运动员的巅峰时期，然后有的运动员不是后来做了解说员，对不对？去跟大家讲解一些体育运动，他说哎呀现在我这个已经过了我的巅峰期了。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生命最高的阶段已经过了，现在我生命正在什么，正在往下滑，我这个趋势是在往下走。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去明白属灵的趋势图。属灵的趋势图就我们的生命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你就去回到圣经。回到圣经怎么看？圣经里面讲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到了某一个年纪，然后我们的生命状态或者说我们的灵命状态就开始往下走？不是的，真的不是吗？确定吗？确定，一定要非常确定。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使我们怎么稳行在高处，阿们吧。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你看到摩西，我们就这个具体经文我就不跟大家翻了，就摩西在申命记里面跟以色列人讲说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上帝给以色列人什么应许？就是给我们的应许，说我要使你们但居上不居下，但居首不居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上，因为你敬畏耶和华上帝，这个应许就是应许你往上走，阿们吧，应许你往上走。所以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这些人外体虽然一天一天什么一天天衰残，但是内心呢却一天心似一天。什么叫一天心似一天？就这个其实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你有没有见过小孩子？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小孩子，你看他们那个成长，今天看他小小的，后来呢越长越大，是吧？你我看我儿子那天跟我儿子说，然后他又问起来了，爸爸我小时候怎么样？我说你那个时候啊刚生出来的时候，我抱你的时候就跟我这个一个手臂这么长，然后你看你现在一米多了，那我别说一个手臂了，你我整个我都抱你现在抱不动了。这个就叫每天都在成长。所以保罗讲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身体是不是越来越壮，到了80岁的时候能够扛800斤，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外体会，这个是我们这个身体，像我们随着年纪大了可能头发变白，体力变小，是不是啊？然后包括精力也不如以前那么充沛，但是上帝应许的，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上帝定的规律有效还是我们总结的有效？上帝定的规律说你是外体虽然一天一天衰残，但是内心却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你要相信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状态不好是因为我们没相信这一点，而不是这点没起作用。就我讲到时候经常喜欢用这个比喻，好像你遇见一个大富豪曾给你一张支票100万，你拿着这100万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把这100万忘了，然后你可能去一个便利店，然后把这个钱包拿出来看，哟才10块钱，有个东西我要买，我这个买不起，在那发愁。其实你有什么？其实你有100万。然后这个时候你看了便利店，去到便利店以后你是很心情很不好的，因为你觉得我没有，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基督徒的状态不太好是因为把神的规律给忘了。所以我觉得哎呀，最近我还不如不信的，我好惨，或者我们家还不如不信的那些人，我们家庭状况也没有那么好。其实你要记得这个，就是我说属灵的趋势图。弟兄姊妹，当你用属灵的趋势图去看自己，用属灵的趋势图去看别人，你整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是什么，又美又善。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很容易把上帝的规律忘了，然后根据自己，哎呀最近这个姊妹啊很软弱，我觉得她一直在下沉，然后我觉得他一直不好，其实这是你觉得，对不对？其实上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是不是神的儿女？你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的。所以他就算在事情上面看起来有些地方可能是低沉，我们也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这叫螺旋式上升，这叫螺旋式上升。所以你说你的生活态度是不是大大改变？一定大大改变。特别你看了基督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他们有低沉的时候，但是我的态度，当我抓着神的规律去看的时候，我就不失望。我相信你一定会进步，我相信你一定会成长，我相信你目前遇见的困境，上帝一定带你通过去。上帝怎么把以色列人眼前的红海分开，上帝也一定把你困境的红海分开。上帝怎么给以色列人应许说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上帝也一定是这样对你的。那么就回到我们讲的约瑟了，为什么我要拿约瑟来讲这个事情？因为按现象来讲的话，约瑟的趋势是往下的，同意吧？按现象来讲的话，从穿着父亲唯一给他做的彩衣，是老父亲雅各最喜欢的儿子，被哥哥们出卖，卖到埃及做了奴隶，做了奴隶不单止又被下到监里面，按照现象来讲，这是不是一路向下？这是一路向下。但是按照属灵的规律呢，他一路在向上，你知道吗？就像也像我们刚才讲，其实上帝真的就在约瑟生命当中在做拉弓的事情，对吧？一直在拉，一直在拉，结果这个弓弦松开的时候，约瑟做什么？约瑟后来做什么？做宰相。他如果一直跟着他爸爸雅各，做得到做不到？绝对做不到。而且他是不是只救了雅各一家？不止，把雅各一家救了不单止，把埃及全地的百姓都救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做事情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你要抓的属灵趋势图，你明白吗？真的就像买股票一样，你不抓趋势你乱买你就亏了，对不对？说那个股票开始跌你去买，然后帮帮忙一直在那心疼，哎呀今天又跌了，明天又跌了，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涨上来。但是你抓住规律，你说这个股票涨，我知道我抓住这个规律，哪怕过程中有跌的时候，我知道它整体趋势它要涨，所以今年我买这个股票到了什么什么时候我就赚一笔钱，对吧？你就安稳嘛，因为我知道规律嘛，对不对？同样道理，你知道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规律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是耶和华使我们日日更新，每早晨都是新的。这样子就算你自己有低沉，或者你见到的弟兄姊妹有低沉，你知道上帝会带着我往上走，这个时候你的态度是不一样，对吧？你看到他低沉，你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去砸他，你就不会去踩他，对不对？你反而会去鼓励他，你说姊妹弟兄别担心，我相信神的能力，阿们吧。
阿们。
你有的时候其实不就是这样的，你在大海里面或者在河里面把那个风帆打开，不用你怎么划，那个风吹的就把你那个船吹走了，同意吧？上帝的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推动你的生命，这就是你的生命的属灵规律了。你抓住这个生命的属灵规律，你就不害怕，你也不担心，是不是啊？你整个人就乐观了。你知道为什么保罗就会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讲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保罗，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很不理解，觉得保罗太不好了，哪那么容易喜乐啊？你这还命令别人喜乐，你还 太过分了吧。其实保罗讲这个是什么？保罗讲这个就是背后有这个福音真理的基础，你一旦明白这个福音真理的话，你这个时候你就说我就能喜乐，是吧？那我掉坑里了呢？掉坑里也能喜乐，就像约瑟掉的坑里。下监了呢？下监了也能喜乐，就像约瑟下的监。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可以去晓得的。所以你要去抓属灵的规律，你要去抓属灵的趋势图，你要知道，特别要问你自己，特别包括看其他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些基督徒信主没多久，他在不在这个往上升的属灵趋势图里？刚刚信主的在不在？信主很长时间呢，在。我们刚才有弟兄说永远在，对啦，永远在这个规律，阿们吧，永远在这个规律里。你是一直，所以我说真的，你真的像一个大富户一样，你不是兜里面只揣了100万，是上帝给你的属灵祝福越来越多，是100万、1000万，只是你忘了这个的时候，你活得像个穷人，属灵的穷人。你一旦记起来，我兜里有1000万呢，是吧？我担心什么呢？对不对？这1000万拿出来，别说买那个商店里我想买的东西了，什么车啊、房子呀、啊，该买的、该用的，我都可以，对吧？你这个态度就是，其实有些说法就是，穷人和富人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心态吧， 对不对？穷人是见了什么都觉得我没钱买，我不敢，我想都不敢想。富人是觉得我需要我就可以，是吧？那我们是属灵的富豪，对不对？我们是属灵的富豪，你一定要抓住这，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么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可以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创世纪三十九章的经文，它那里面讲的约瑟虽然被下在监里了，但是有一句话在创世纪特别讲约瑟中经常重复的，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阿们吧。约瑟的一个特点，在创世纪里面几大列祖，约瑟的一个特点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是吧？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我们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雅各摔跤，是吧？跟神摔跤。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常常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对不对？那么约瑟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约瑟的一个特点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很多事情的性质就改变。你一定要记得这点，我再讲一遍，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很多事情的性质就改变。其实说实话，我们经常会经历这些。你去想，比如说我去一个咖啡厅去喝咖啡，你和什么人喝咖啡绝对很影响你在那个咖啡厅里面喝咖啡的感受，同意吧？你和一个你很爱的人，比如说你的配偶啊，然后两个人彼此相爱，或者和自己很爱的孩子家人在一起，在那喝咖啡，感觉啊，咖啡也是香的，是不是？然后怎么样？但是你和一个你不得不跟他在一起，但是很两个人互相都讨厌的人在那喝咖啡的话，就咖啡好苦啊，是不是？所以你注意，我说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我们经历的很多事情，从肉眼看，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历的事情和不信的人经历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同意吧？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吃饭？要不要睡觉？要不要生孩子？有没有教育孩子的烦恼？都有，是不是啊？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开车不用加油啊，弟兄姊妹？你也得加油嘛，对不对？那会不会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到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油管一插也不用付钱，油就加满了，会不会这样的？不会，你还是去做。但是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那个才改变了每一件事情的性质。什么肉眼看不见的事情？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阿们吧。上帝跟我们同在的，你要知道这一点。上帝为什么会跟约瑟同在？上帝为什么会跟我们同在？我们明明是罪人哦，上帝为什么跟我们同在？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对了，因为主耶稣，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还是那个很多罪没解决的人呢，还是已经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呢？我们是个义人，义人跟公义的上帝在一起是合情合理的，同意吧？何况这位上帝愿意拯救罪人，所以因为基督的福音，我们一切的罪得了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被他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被耶稣基督所用他的义所披戴在我们身上，把它遮盖过去。所以上帝乐意跟我们同在。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发现包括有些传道人讲的时候，你看人家约瑟，他是多么多么的敬虔，他是多么多么的好，然后赢得了上帝跟他的同在，就是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让大家哇，我好羡慕约瑟啊，我好羡慕约瑟，约瑟灵性如此的美好，所以跟上帝同在，上帝跟他同在，哎呀，哪一天我也可以这样子就好了。你搞错了，这个讲法是错的，这个不是福音的讲法，这是道德主义的讲法。如果因为按照这样子来讲的话，那么所以有些人说，你看圣经里面讲的约瑟几乎是没缺点的，所以他才跟神同在啊，神才愿意跟他同在。哇，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经文能安慰我们吗？不能安慰我们。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约瑟和我们一样，他也一定有软弱，他也一定有问题，对不对？他是十几岁的孩子，我再问大家，有没有可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的哇完美，不做错任何事情，不犯任何的罪？不可能的。只有一个人做到，那个人叫什么？那个人叫耶稣。除了耶稣以外再也没有人做到，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跟约瑟同在？因为约瑟是跟我们一样是信上帝的人，是被耶稣的血洗净的人，你明白吗？所以上帝跟约瑟同在，所以上帝也跟我们同在， 那我说你要去看，因为你仅仅从肉眼去看的话，约瑟的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惨事儿，对吧？如果我们拍一部电影，真的，我们拍一部电影，如果拍约瑟的电影，真的你就都可以用一个惨字儿。亲哥哥他去找哥哥们，大家知道约瑟被害是因为他爸爸放心不下这十个儿子，对不对？说哎呀，约瑟，你去找一下你们的哥哥，看看你们哥哥现在放羊怎么样。因为什么要让约瑟去找？大家还知道前面还发生过一次，就是利未和西面在世界那里做了很可怕的事情，把人家城里面的人都杀光了，大家记不记得？他所以雅各是很害怕迦南人报复了，报复我这些儿子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哎呀，这些你的哥哥们好几天没音信了，因为他们是放羊的，对不对？所以放得很远，好几天没音信了。所以约瑟你去找一下你的哥哥们，看他们平安不平安。你看约瑟是十几岁的孩子，他是为了哥哥们的安危去找哥哥们的，没想到找到哥哥们，哥哥们干什么？哥哥们有没有感恩呢？哇，你十几岁的孩子走了这么远的路来找我们，哎呀，弟弟来喝一杯热水，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杀了他，是吧？后来说哎呀，这个流便求情说杀了他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弟兄啊，不要杀他，对不对？不杀他，但是我们恨他恨得不得了，怎么办？哎，正好以实玛利人经过，把他卖成奴隶。哇，亲兄弟卖成奴隶，要换一般人来讲的话心都碎了，对不对？我们去想想，如果你的亲哥哥这样对待你，你是一心要为他好，一心想去帮他，然后他把你卖成奴隶了，你肯定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发生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还没结尾，后面还在往下走。但是我们去看事情的性质，你要注意，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也要经历生老病死，也要经历油米酱醋茶，也要经历生活里面的艰难，也会经历夫妻之间的吵嘴，也会经历教育孩子的艰难，也要经历说的跟别人沟通的困境，也要经历在工作上面很多事情我想把它做好结果做不好，对吧？这些事情我们都在经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跟不信的人在这些事情上没区别，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耶和华都与我同在，上帝就在你旁边，上帝就在你旁边。他在你旁边干什么？你灰心的时候，其实他正在想办法给你打气；你沮丧的时候，圣经上面上帝说与喜乐的人什么同乐，与哀哭的人呢同哭。上帝这样吩咐我们，他是不是这样做事情？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他自己会不会相反的去做？不会。所以你难过的时候，上帝陪着你难过，你知道吗？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你我困境的难过的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耶和华陪着你，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我缺少智慧，上帝说来，我赐给你智慧。但是怎么赐呢？上帝赐给我们智慧不是你一祷告，哇，一祷告完了以后整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聪明的不得了，智商一下从80变成280，不是这样子的。你一祷告，上帝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你的经历来炼造你的智慧，让你越来越智慧，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当我们去看约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你不从福音去看的话，我们好羡慕约瑟，真的。我以前也听一些传道人讲到说，整本圣经里面特别出色的年轻人有两个，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同意吧？这两个都非常出色。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讲到约瑟，哇，如果我像约瑟，或者我儿子将来能像约瑟，哎呀，有的时候想想算了，我看我儿子很难像约瑟，是不是？我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这个人家太出色了，我儿子我孙子也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子。你搞错了，你用道德主义去看的时候你就很灰心，你要从福音去看，耶和华怎么样与约瑟同在，也怎么与你同在。阿们吧。我们其实吃了好多的亏，就是保罗讲的说，我以前是凭外貌认人，现在我再也不凭外貌认人了。我们经常以为说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只是讲他凭外貌认耶稣，不，保罗讲的不仅仅是认耶稣的问题，因为保罗原来是逼迫耶稣的，对不对？ 原来他是恨基督徒的，他在讲，还在讲看人，看人，你明白吗？你这样子去看人就不一样了。你比如，你如果仅仅是从道德去看，你说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你很容易灰心，真的。别说你们了，因为我做牧师的是更容易灰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牧师怎么会更容易灰心？牧师也是普通人，你明白吗？因为弟兄姊妹有困难就找我，所以大家会给我很多负面的东西。哎呀，这个家庭有问题了，婚姻有问题。刚才跟杨月弟兄在路上的时候，我还谈，我就半夜有弟兄这个在微信里面跟我讲他们家庭又出了什么状况啊，这怎么样子的，然后这些。那如果我们仅仅从现象看，我们是非常非常容易灰心。我们如果仅仅从人总结的规律去看，我们非常非常容易灰心，甚至我们有时候焦虑到一个地步吃不下饭。但是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去看，耶和华与我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只要他是神的百姓，只要他是神的子民，只要他是神的儿女，上帝不会不管不顾。阿们吧。所以困境最后一定会走出去，艰难最后一定会走出去，眼看着似乎的失败一定会变成成功。阿们吧。你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面对事情的人生态度就是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需要，你有这个态度的时候你就需要这些。就是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看那个，原来在广东的时候看那个香港电视，那个香港电视他们有一个游乐节目很搞笑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墙，墙上面是纸的，画了三个门，然后呢让那些演员，这纯粹是撞运气的，其中一个门呢是前面通了一条路，然后呢如果你一撞开这条门正好还在路上，你就继续过下一关。但是呢然后这边呢是通一个水塘，那边是通个泥塘，然后如果撞错的话，一撞开那层纸啪就掉到水里了，所以大家就哈哈笑，就是一个娱乐节目。那个就掉到泥塘里面，然后浑身都是泥，好，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其实我想讲这个什么意思，其实上帝不会让我们那样子。我们有些东西其实离我们现在的困境到我们突破困境，真的像一个纸做的门一样，我们就是需要把那个纸给它捅破了就过去了。那什么东西可以捅破这张纸，就是我们今天讲一个，你不要仅仅用人的规律去看，你要用什么，要用神的规律去看，对不对？另外一个，你看任何的弟兄姊妹要看一个属灵的趋势图，而不是根据现象总结的趋势图。属灵的趋势图是什么？神让我们怎么样子啊，稳行在高处，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我自己也好，我身边的弟兄姊妹也好，一定是在上帝的祝福之下稳步向上，是吧？这一层只要捅破，你千万不要说我的灵性高峰已经过去了，或者他的灵性高峰已经过去了。我跟你讲，严格意义上来讲，正确的来讲，基督徒就没有灵性高峰过去的时候。连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我们都承认线上来讲是以利亚最风光的时候，同意吧？但是上帝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以利亚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上帝用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什么意思？比他在加密山上还荣耀。阿们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这个属灵的规律，这个趋势图它是这样子。那么我说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记得，就我们讲的第三点，你要知道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我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它的性质都和我没有信耶稣或者世上不信耶稣的人性质就不一样。所以我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主在与我同在。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看人看事的方法就不一样。所以再回到我们讲的约瑟，你看约瑟，我相信他就学了这些宝贵的功课，年纪轻轻下监做苦工很久。因为圣经上有记载，当法老把约瑟提拔他做宰相的时候，约瑟多少岁你们知道吗？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是30岁。但是约瑟，我们凭估计哈，因为按照这些去讲的话，约瑟应该在波提乏家做奴隶做了10年，下监下了3年，所以约瑟应该是说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大约是17岁的样子，17岁左右的时候被哥哥们陷害卖到埃及。 经过了13年做宰相，是吧？那你会看到他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从这个角度来讲非常坎坷，对不对？非常坎坷。但是约瑟经历这些事情，这么坎坷的人生经历，我们说真的换一般人来讲的话疯掉了，绝对有可能疯掉，同意不同意？绝对有可能疯掉。因为十几岁养尊处优，爸爸的掌上明珠，爱妈妈爱得不得了，是不是？然后砰一下变成这样子。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平静安稳，而且整个人不断提升？我相信就是他明白了这些我们说的，他明白了神的规律，因为他是认识上帝的，他明白了属灵的趋势图，他知道我的生命不管我下到监我怎么样，我的生命要往上走。他明白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上帝与我同在，像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神帮助我们，谁能怎么样？谁能抵挡我们呢？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控告我们呢？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什么得益处。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吧？你看这些你就知道，说我整个的人生态度就一定是遇见再多的困境我不灰心，遇见再多的难处我还能喜乐。这样的人就是在世人面前展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生观，是吧？你说你看，我相信那些人看到约瑟的时候一定佩服得不得了。其实我们再稍微讲多一点点，你去想约瑟在埃及官场，我们这些不是特别老年的弟兄姊妹就更知道了。你比如说在哪个国家搞政治好搞？在哪个国家政治好搞？没有的，同意吧？政治都是复杂的不得了的。30岁的约瑟就做了宰相，约瑟有没有可能说就是法老喜欢我，所以我什么也不用管，什么也不用顾，我就是等把事情办好，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他要处理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对不对？那么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做得到这些？这就是神的恩，这就是神在他身上在塑造他，在更新他，在提升他，就是可以这样。那约瑟可以这样，我行不行？我行不行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呀，约瑟可以，我不行。不，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和托付当然不一样。你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埃及的宰相，这不行不行，对不对？你不可能，因为这个我们，但是我们在上帝给我们托付的地界上面，像约瑟一样生活，像约瑟一样喜乐，像约瑟一样得胜，可能不可能？不单是可能，是必然的。阿们吧。你在你的家里面，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在你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上面，上帝一定能做成这样的事情。因为耶和华怎么样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也就怎么样与你同在，与我同在。上帝怎么让约瑟的生命是在这个属灵趋势上面一路往上，上帝也让我稳行在高处，是不是啊？上帝也让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上帝给以色列应许的说，你们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也是给我的应许。当然我再插一句，这个经文是不是基督徒如果去一个公司必须做总经理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的意思就是你的整个状态是上帝，你明白？特别你明白这个真理，我可能是做一个经理秘书，我可能是做一个技术员，我可能是做一个文秘工作，我可能做什么，但是我的整个，我明白了这个真理，我的整个表现是居上不居下。阿们吧。因为他们就会担心，他们就会害怕，他们就会恐慌，但是我有喜乐，我有安稳，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属灵的规律，我知道上帝会把他的恩显在我身上，我就可以平静，我就可以安稳，我就可以更新，我就可以成长。然后我还用这样的情绪来影响感染我们身边的人，这就是盐，对不对？盐怎么发挥作用？弟兄姊妹，盐是不是一粒一粒的放在那里继续保持一粒发挥作用？还是那个盐撒到汤里撒到菜里它就化开了呀？它就化开了才发挥作用。我们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是这种属灵的这种真理智慧恩典在我们身上化开在我们周围，这就是我们说的感染，属灵的感染力。所以彼得甚至讲说，我们长存盼望，然后甚至你要长存温柔敬畏的心，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们好回答他们。
就是我们受苦，我们遇见艰难，我们遇见挑战，但我还是一直有盼望。所以有些人就会很惊讶，为什么你经历这么多事情，我看你还很喜乐呢？是不是？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那首歌，就是我们那个诗歌本里面有那个天上的河，喜乐的河，那个小敏姊妹那个诗歌，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那个诗歌唱出名，就是因为那个姚贝娜在那个1942那个电影里面唱嘛。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导演冯小刚去河南采风，因为1942就是讲的河南在1942年的时候又遇见大旱灾，那个时候又在跟日本打仗，正在抗日战争，其实艰难的不得了。然后把那段历史给他拍出来，拍出来以后，冯小刚去河南这个地方去采风，然后去找老人家去交流，找了两个老人家是经历过1942年的艰难的，然后请这两个老人家就嘴里就哼的就是这首歌，哼这首歌，冯小刚他们很惊讶的，这个歌曲调挺好，然后但是很奇怪，你们经历这么可怕的事情，这两个老人家比较喜乐。他就惊讶，那你们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两个老人家就讲了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呀，因为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将来都要上天堂的。哇，所以冯小刚听了很感动，这个歌就找人再来编曲，找姚贝娜来唱，做了1942这个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就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我们长存温柔敬畏的心，当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因为冯小刚肯定是指望着说我要跟这个人谈，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没有经历，如果当时经历的人比如说那么可怕的事情，家破人亡，是不是啊？饥荒战争，多少人的血流在你眼前，吓死了，有些人可能精神都不正常了，结果他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居然还可以唱歌，为什么？盼望，很强大的感染力。两个老农民，两个老人家把一个中国现在可以说是最著名的导演都给感动了，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福音的力量。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约瑟，你要去明白这三个真理，是不是？第一个要什么？抓住的是谁的规律啊？神的规律。第二个要有的是哪个趋势啊？属灵的趋势，一直向上，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对了，任何的事情上面，在我们基督徒，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的性质和你不信主和不信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性质完全不一样。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好不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感谢主。那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交通，好不好？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把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不是好像在黑屋子里面的群盲摸象，而是被你的福音真理，而是被你的规律所带领。主啊，祈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是只是被人所总结的规律或者是现象所带动我们的心，而是被你的规律来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越明白你的规律，我们就越安稳。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真正的属灵的趋势图，就是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日日高升，都是不断更新。你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不管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其他基督徒，我们是凭着信心去看，总不灰心，总有喜乐，总有盼望。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外在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但是本质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你就让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力量。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